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在座的大家熟不熟悉约拿的故事，圣经约拿的故事。我们明年差不多这个时候，七八月的时候，主日信息会讲到约拿书。那今天我就先来给大家 preview 一下下。约拿是一个先知，耶和华差派约拿要去一个大城去。一个大臣叫尼尼威，耶和华派约拿去是要他传递神的话给尼尼威城的人。但约拿接到这样子的任务，他非常的不开心，他很不愿意，也很不乐意去到尼尼威城去。所以呢，他就下了一个决定，他的决定就是我不想去，所以我要逃跑。尼尼威在东边，所以约拿就往西边跑，他从约帕坐船要跨地中海到他斯去，他想要逃离神，他想要躲避神。但是人岂能躲避神呢？在约拿逃避的路程当中，神就使海起了大风。他在船上的时候，他让海起了大风，让船都快要被破坏掉了。船上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害怕，然后经过了一番考究吗？研究调查，他们发现原来他们会遭难是因为船上有一个约拿，约拿在逃避神，才会让他们全船的人都遭难。这个时候约拿也蛮 drama 的，他就说，你们就把我抛进海中吧，不要管我了。听起来好像约拿是不是蛮有担当的，他不想连累全船的人，他情愿自己扛下这一切。但大家也不要忘记，这一切的发生，船之所以会遭难，遭到这样子大风大浪的破坏，是因为约拿的缘故。他宁愿死也不想要顺服神这样子的差派。那船上的其他的人听到约拿这样子说，他们其实刚开始也没有很想要这样子做也。但是后来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他们就把约拿举起来扔到海中，然后扑通一声，约拿掉进海里。这时候海的大风大浪也就平息下来了。约拿本以为就这样吧，让我死去吧，就算是成功躲避神了吧。但是他在海中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后，他似乎就后悔了。圣经是这样子描述的，他说，大海环绕他，波浪洪涛都漫过他身，诸水环绕他，几乎淹没他，深渊围住他，海草缠绕他的头，他下到山根，地的门将他永远关住。但是耶和华神却将他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给活吞了，约拿就在鱼腹中三天三夜。而约拿在鱼的肚子当中，他就祷告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这样子的经历其实蛮戏剧化的，蛮特别的。他深深感受到了他逃避神，他不顺服神，他强制离开神，会体验到什么样的遭遇。他犯罪离开神会体验到什么样的遭遇？ 但是他在这样子的深处深渊当中，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犯罪，他就想起了神，他就呼求了神，他并祷告神，他这时也就经历了神的帮助，还有神的拯救。而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约拿向神献上这样子的感谢祷告的时候，其实是他还在鱼的肚子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是约拿的时候其实还在水里，可能他没有在神的水的最深之处，但是这个大鱼还是在水里，他还是在一个蛮想象中还蛮黑暗的地方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的被吐到干旱之地上。这个时候约拿竟然就做出这样子的感恩的祷告。那这就不仅让我思考，我到底对于救恩的认识，我到底对救恩的期待是长什么样子的呢？好像我常常会把神的救恩当做一个过去的事，就是当年我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或是当年我接受洗礼受洗的当下，我可能期待的就是，对，我做完这个祷告，我受完洗之后，往后的日子应该就像公主一般吧，要过得幸福快乐，重点是要过得舒舒服服的日子。但是我们好像的，我们的人生体会体验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之后，还是不停的要跟罪挣扎呀，还是要不停的跟罪对抗着，还是不停的在困难当中要记得神，要呼求神，要仰望神的救恩。所以怎么理解这一切呢？难道是神的救恩不够完全吗？弟兄姐妹，不是的，神的救恩是完全的。那如果不是神的救恩的问题，难道是我的问题吗？难道是我当初信仰告白不够虔诚吗？我想我希望也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问题可能是出在我们对于神的救恩的理解不够完全，或是我们对救恩的期待跟神的计划有所落差，我们对已然未然的概念好像似懂非懂的。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已然未然的概念呢？什么是已然？已然的事有什么呢？对于现在的我们，21世纪的我们来说，已然的事就是耶稣的工作，就是 justification， 就是称义。我们要知道，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救恩已经实现了，救恩已经实现了，信徒得救脱离罪的刑罚，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是过去式的。 We have been justified by Christ Jesus， 我们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已经白白的称义了，这是事实，这是一次完成，不需要重复发生的事，这是神的工作，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是已然的事。那什么叫做未然的事情呢？未然到底是什么？未然就是还没有完全发生的。以圣经神学的字眼来说，这个叫做 glorification， 是得荣耀。我们要知道的是，神完全的公义，信徒完全脱离罪的影响，身体的复活和最终在新天新地一同与神得荣耀，这是尚未完全成就的事情，我们还在等待基督耶稣的再来，这是未来式的。 We have yet to fully experience God's complete and final glorification。 神应许他所称义的人必叫他们得荣耀，这是一个应许，是将来在永恒中的经历，是得救脱离罪的存在，这是未然的事情。而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活在已然跟未然之中。 信徒现在 ing 进行式每天的经历就是 sanctification， 叫做成圣的过程。什么是 sanctification？ 什么是成圣？成圣是圣灵持续不断的工作，圣灵使圣徒更像耶稣基督的工作。这是我们一生之久的经历，是我们得救脱离罪的权势的过程。圣灵怎么使人成圣呢？圣灵使人成圣的工作是叫信徒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借由读经，借由祷告，圣徒可以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想法、神的作为，更认识神是什么样的神。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透过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学习如何对抗诱惑，顺从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生命的圣洁。而成圣其实另外一个说法可以说是分别为圣，是分别为圣的过程。那我们也都知道，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分别为圣嘛，听起来是很好的，是应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过程的当中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的。今天的诗篇130篇，我觉得其实130篇很像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是一个人他认识到他在罪的深处中，他想起了神，他就呼求神，降服于神的祷告。当然因为约拿还有诗篇的作者，他们都是在西元前的，他们都是西元前的人，那时候耶稣道成肉身还没有发生，都是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时候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看似已然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那时候他们看为是未然的事情，但他们所等候的，他们所呼求的，他们所仰望的，跟我们所等候、我们所呼求、跟我们所仰望的是同一位神，是独一真神。诗篇的作者等待神救恩临到的过程当中，他仰望神的话，他仰望神的应许，使他的信心可以被坚固。因着神赦免之恩，从恐惧罪的刑罚转成敬畏那位拯救他到底的耶和华神。如今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是如此。那我们进入今天130篇之前，我们先来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求你教导我们仰望你的话语，在危难中帮助我们记得你，记得你是我们的盼望和拯救，记得你是满有慈爱、有赦免之恩的神。求你赐给我们那敬畏的心，在等候中信心可以被坚固，也使我们成圣，等候你的国度完全降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诗篇130篇我们都知道是上行之诗嘛，但是其实130篇它不只是一个上行之诗，它还有另外一个归类，就是它是一个忏悔诗。在诗篇当中有七首诗篇被归类成忏悔诗，分别是第六篇、32篇、38篇、51篇、102篇、今天的130篇，还有最后的是143篇。他们都是忏悔诗。那忏悔诗是什么呢？忏悔诗有个特色，就是忏悔诗里面的特色就是作者他们在表达他们对于罪恶的深切悲痛和悔恨。而这个认知，他们对于罪的 认知使他们切切地恳求神帮助与宽恕他们。130篇当然就也不例外了。130篇是一首充满力量的哀歌，是一个忏悔诗，它阐述了罪人他知罪，他认罪，还有他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救赎临到。这首诗篇引用了两个主要的画面来帮助人看清楚人在最终悲惨，人在罪的悲惨当中或是无助的情况当下，以及也阐述了仰望神话中的应许，使罪人有盼望等候神丰富恩典和完全救赎的必然来到。那首先我们就要来看第一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我给它取个 title， 叫做在深处的黑暗，就是 From the Depth of Darkness。 诗篇130篇1到3节描述了这个在深处的黑暗，我读给大家听。诗篇130篇1到3节说，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诗人他描述自己正在一个深处，他在这个深处呼求神。深处到底是什么呢？深处指的是人在一个死因幽谷当中，形容人在面对极大的痛苦、绝望，甚至是死亡威胁的时候，这样子的境况跟场景。在这里我也要特别的说明声明说，不是每一个人遇到苦难都是因为他犯了罪得罪了神，不是每一个人遇到苦难都是因为他犯罪得罪神。有的时候是别人的罪，是他人的罪波及到了你。我们要想想的就是约拿他逃避神的时候，是约拿在犯罪逃避神，但是其实与他同船的那些水手们，他们一样受到了这样子的波及，在船上经历这样子大风大浪。但在诗篇130篇的脉络当中，在今天的脉络当中，显然作者他清楚的知道，他如今在这样子的深处是因为自身的罪，是因为他犯罪远离神导致的后果。他就像是约拿一样，他是故意远离神。而通常人在犯罪时，他们都会有一些些的挣扎吧，有点像人在那个 quicksand 里面一样，在流沙里面一样。其实会发现我们越挣扎，我们陷入的就越来越快，也陷入的越来越深。用尽了力气和办法，最终人必须做一个选择了。他要不就是投降求助，要不然就是自己承担这一切的后果。诗篇130篇的作者知道他已经没有招数了，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任何的努力或是功夫去让自己脱离现在所在的深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投降求告神，求神听他呼求怜悯的声音，求神侧耳听他恳求的声音。而在第三节我们也看到诗人的恳求，他这个恳求并不是凭着自己累积的任何善行或是功劳，他知道神没有任何理由要聆听他的恳求，神不欠他任何东西，不欠他任何的人情，他算什么呢？他只不过是个自作自受犯罪的人。第三节诗人用了一个反问句来问说，神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作者虽然没有说明答案，但是答案是确定的，答案就是没有人能站得住，一个也没有。其实人的骄傲与自尊还蛮可怕的，人还没有跌到谷底之前， 都容易觉得自己好像还行，我们还没有在深处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好像还不错。也许我们会承认，哦，不是完美的啦，不是完美的，但是也不差啦。华人文化尤其是教导我们要谦虚，我们不能太骄傲的，就是太直接的说出我们好像很棒，但是往往都带着一点点的虚伪的谦虚，或是一点不真诚的这种谦虚感。例如呢，例如大家有看过那个迪士尼的阿拉丁吗？阿拉丁里面有个反派叫做 Jafar， 甲方。那他表面上呢，就是他是那个国度里面那个 Sultan 那个国王的一个宗仆，这是他的身份。他向 Sultan， 他就毕恭毕敬的鞠躬啊，自称自己是卑微又忠心的仆人而已。他假装认清自己的身份，但是实际上他其实打从心里就瞧不起这个 Sultan， 他觉得 Sultan 是白痴，然后并他在暗中他很积极的策划要怎么样去造反，想要自己统治那个 Agrabah， 就是迪士尼那个故事当中的那个国家。其实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人犯罪最基本的例子。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我们想要自己做主当王，觉得我们自己的判断力比神还要好，我们想要按着自己的方式掌管自己的生命。可能对于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说，就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对，我们是犯罪的，这不是第一次知罪的经验。我们好像都有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这样子的道理，知道我们是犯罪的人，然后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称义。但是我们信主了，我们受洗了，要适应在基督里的新生活还是大有挑战的。我们容易在日常中就好像忘记了神，就回到我们信主之前熟悉的模式，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还有自己的判断力来自己做决定。我们要努力判断做决定，这其实都是我们每天需要面对的事情，也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应当努力生活，应当好好的做判断，好好的做决定。但是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忘记我们的努力其实是很有限的。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我们也忘记我们的判断是有瑕疵的。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我们也忘记我们的选择也会有错误的时候。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全能，也不是全知的，所以我们需要保守自己，藏在主里。我们要常常的跟神对答案的概念，我们需要依赖神更正我们的错误，修复我们的过失。我们更是需要常常反省，省察自己的处境，我们是否有意无意的远离神了呢？我们是不是有意无意的远离这位圣洁爱我们的神呢？我们需要谦卑的求主，聆听我们求助的声音，使我们能离开黑暗的深处，回到神的光明当中。深处是一个没有光的地方，因为没有光，在深处，人什么都看不清楚，什么都看不到。而看不到的时候，容易会使人觉得很害怕，很恐惧，但同时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考验信心的机会。希伯来书11:1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在深处求告神的时候，就是我们想起神的时候。虽然我们看不见，但因为相信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能，所以我们向他呼求。就像约拿在深处想起耶和华神的时候， 他就祷告呼求耶和华神，他相信他的祷告一定可以传到神的耳中，他也相信神必定会拯救那谦卑自己向他求助的人。接着有第二个画面，第二个画面我给他取名叫做等候天亮， Awaiting the break of dawn。 第一个画面是在黑暗的深处当中，第二个画面是等候天亮。为什么约拿和诗篇的作者在这么在这个好像还没有经历完全的拯救之前，他们可以这么有把握神会聆听他们在深处的祷告呢？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把握呢？前面不是都已经说了吗？神其实没有任何的理由要理会这些罪人的。人犯罪导致自己掉落一个深处，其实这都是罪人自己找的，是罪人活该的。但是诗篇130篇4到6节这里给了我们一个解释，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诗篇130篇4到6节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为什么罪人有信心神会听祷告拯救他们脱离深处呢？答案是因为他知道神是什么样一个神，他知道神有赦免之恩。弟兄姐妹，其实犯错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成长环境会让我们觉得哦，犯错就完蛋了，犯错就有很多的处罚。那的确就是我们做错事情的确是会有一些些的后果，但是犯错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当我们觉得犯错就是 the end， 就是故事结局的话，那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就是我们会变成我们不敢认错了，我们就否定到底，以为只要不承认这个是错误，只要不承认这是罪，那就不会怎么样。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嘛。能认错能认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好好学习的功课。而我们能够认错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在于我们相信，我们知道在神有赦免之恩。我们没有办法承担我们罪的后果，我们没有办法负罪的工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若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的话，这是罪人等候跟仰望的应许。而罪人清楚认知到在神有赦免之恩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他们会生出一个叫做敬畏神的心。什么是敬畏神呢？其实简单来说，敬畏神就是把神放对位置，就是把神当作神。敬畏是承认神的崇高地位，承认神就是神，而我不是神，是打从心底俯伏在神的面前，降服于神，是 surrendering to God， 是知道神是神，而我只不过是人，是从心底是从心的去定位自己与神的关系，去重新定位好神的位置还有我们的位置。你是神，我是人，你是主人，我是仆人。因为你是神，我是人，因为你是主人，我是仆人，所以我理当要顺服神。 因为神是神，我是人；因为神是主人，我是仆人。所以我理当应该要听从神。因为神是神，我是人；因为神是主，我是仆，所以我理当要等候神。第六节，诗人给了一个比喻，他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其实这也展示了罪人敬畏神的一种态度，就是罪人重新调整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位置，按着我们的想要或是期待，我们当然期待救恩是立马发生的，是马上发生的，而且是马上就完全的发生了。但是相信神有赦免之恩的人会敬畏神，而敬畏神的人，即使不是立马脱离罪的影响，即使要等待神的时间，但敬畏神的人依然会愿意等候，依然会愿意仰望，依然会相信神会拯救，而相信神的时间是没有错误的。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与敬畏，会使人深信神的完全救恩是必定来到的。这份信心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诗人一定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他说了两次，他说是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守夜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在等候天亮的人，他在晚上比较暗的时候，他要保持警醒，他要等待必定来到的黎明。虽然在夜里，在深夜里守夜，他的工作并不是轻松的，他很辛苦，感觉时间过得是特别特别的漫长，但是同时守夜的有100%的把握，他知道天会亮的。等待神救恩的我们更是要知道神的完全救恩必定来到，这是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的事实，这是胜于守夜等候天亮的事实。而在诗篇130篇的最后，诗人他在等待当中，他呼吁以色列要仰望耶和华，要仰望神。诗篇130篇7-8节，诗人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就像约拿的祷告一般，就像约拿的祷告，他感谢神的时候，他其实还在鱼的肚子里面，他还没有被吐在旱地上。诗人同样，他呼吁人要仰望神的时候，也是他还在等待的时候，还在等待弥赛亚的救恩。但他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应许是有信心的。诗人知道耶和华神满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虽然在旧约的时光下，但他知道，他也深信神拯救他就会拯救到底，神必拯救他，神必拯救那想起他、记得他、呼求他、等候他、仰望他、信靠他的人，神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诗篇的作者是在旧约的时期嘛，写下了这首诗篇130篇。他等候神的救恩，等候弥赛亚，等候耶稣道成肉身。我们活在耶稣已经上十字架之后的年代了，我们对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对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看得更清楚了，看得更明白了，我们对于神的救恩看得更清楚，看得更明白了。但是我们也依然在等候神，我们还依然在等候神， 等候什么呢？我们等候的是基督再来的日子。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我们等候，难道快快再来不好吗？为什么我们重生得救的当下，神不就立马把我们接到天上与他同在，这样子不是更好吗？这样子好像也可以更快的分辨出来谁是虔诚的承认信仰，谁好像还没有那么确定，只是嘴巴说说而已的，就让我们立马看到救恩的功效，这样子不是很好吗？我好像也发现了，我好像多活似乎就是多错而已，一直反复的忘记神，然后犯错，远离神，掉入罪的深处中，然后反复的再度在深处里突然又想起了神，然后又要麻烦神救救我脱离这样子罪的后果。而最讨厌的是，我觉得神常常都不是立马，都不是立刻，不是按照我的方式去回应我脱离罪的影响。神回应祷告，我们都期待他都跟我们说 yes 嘛，但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跟神祷告的时候，往往得到的答案都是修多妈得，等一下下，然后我们就会觉得神啊，我很不耐烦咯，好像等候不是那么容易，你应该也知道我觉得等候不容易，我好不喜欢等待，你不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吗？就是动作快一点，动作快一点不是很好吗？我爸妈都叫我动作快一点，拖什么拖？拖延症吗？神是不是也有拖延症？然后就开始对神有点不满。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恐怕我们又忘记了神是全能全知的神，而我们只不过是有限的人。神是神，我们是人，他是主人，我们只不过是仆人。我们要回到他的话语当中，我们要仰望他的应许，也顺服他的计划，而不是向神强迫推销我们所期待的救恩计划。我们不应该是拿着自己认为最好的救恩计划书递给神要他盖章，而是我们要学习认识，知道神是怎么想的，神的计划是什么，然后耐心等候神的救恩计划。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这些听过福音的人，其实我们是很有福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神有赦免之恩。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当我们掉入深渊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神，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有听过这样子的福音，我们可以向神呼求，我们可以等候仰望他。但是也很多人还没不认识神，还没有听过福音，当他们落在这样子的深处当中，他们不知道他们可以求告神。而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他没有立马让我们这些已经信他的人已经称义的人马上升天与基督同在得荣耀，他没有让这一切立马发生，也许有他的美意在当中。神让我们继续在世上经历成圣的过程当中，他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想起神，帮助我们呼求神，帮助我们仰望神，使我们的生命能越来越像耶稣。他也不只是给我们这样子的引导帮助而已，神也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已经认识神，接受神称义的人，神给了我们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是要我们传福音给那还未听过的人，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恩典。神不只是想要救你，神也不只是想要救我而已，他愿意所有在深处的罪人都知道在他有赦免之恩。他必救赎一切信靠他的人，他必救赎一切信靠他的人脱离一切的罪孽。已然， 然的事情是什么呢？基督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而是完全有效。我们要知道，已然的事情是基督的救赎工作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而且是完全有效。因着耶稣，虽然我们以后还是会犯错，以后还是会得罪神，但是神依然称那信耶稣的人为义人。完全脱离罪的影响与存在，这个还是未然的事情，这是我们在新天新地才会完全经历的事情。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罪的影响，也没有脱离罪的存在，但是我们要知道，完全脱离罪的影响，完全脱离罪的存在，它是未然的事，但它更是必然的事，它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弟兄姐妹，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所以我们要有信心的等候耶和华，我们要有信心的等候神，我们要耐心等候耶稣的再来。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耐心的等候神，相信他的救恩计划。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亏缺你荣耀的罪人，我们是常常亏缺你荣耀的罪犯。但何等的恩典，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被你拣选，被你拯救，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可以知罪，可以认罪，可以悔改，可以成圣。求主不让我们小看你的恩典，而是存敬畏的心领受你赦免之恩，让我们在等候中学习仰望你的话语，也抓住你的应许，有坚定的盼望，像守夜的等候天亮，是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仰望你，因你有慈爱，有丰富的恩的救恩，你必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我们感谢你，你愿意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这样子的呼求，你愿意侧耳听我们恳求的声音。你不但不纠察我们的罪孽，你还亲自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使我们能成为你圣洁的儿女。我们感谢父神，愿我们也能成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愿我们可以愿意宣扬你的福音，使罪人听得福音而敬畏你，使罪人听闻福音而归向你。我们这样子祷告，本是不配的，但是奉爱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